今天是2015年第一次我们的主日敬拜，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大家第一次2015年见面，所以首先要向大家拜一个年。在每一年的开始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有一个好像是喜忧交伴的一个情绪，为什么呢？喜的是总是新年新希望，新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很多我们平常想做而是做不到或者是没有做的事情来设立一个目标，或者是定了一个方案，希望在这一年可以实现。上个礼拜我们礼拜三有一个跨年的祷告会，我记得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事项里面也有写了不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做到了。我就提了一下我们提到的哈，我们提到说，希望在这一年多读点圣经，常常祷告，默想神的话语，学习等候神，亲近神，聆听神，也让我们找到属灵的伙伴，能够读几本宣教师的传记，为宣教师祷告，设法参加短宣，或者是支持教会的宣道的工作，或者是多认识几位常来教会的福音朋友，这个都是我们的新年的新希望，这是喜的啊。另外呢，忧的是什么呢？忧的是总是圣诞节到新年这一段的长假都已经过了，明天又要开始上班了，孩子也要开始上学，好像我们又非得回到平常这个忙碌的生活的作息的当中。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2015年也有一些新的计划，不少的计划是有关于工作上面的，有些没有上班的希望找一份工作，已经上班的弟兄姐妹呢也有不少想找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者是可以有更高的工资，或者在工作上面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大的成就感，这些都是很好的计划。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有关工作上面的圣经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接着这个以弗所书的第4章到第6章，是门徒的生活，也就是跟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短，只有一节，是以弗所书4章28节，我就打开了，我就念给大家听。4章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非常简单的一节的经文，我们先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主啊，你的恩典又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今年让我们第一次来敬拜，第一次来在这个讲台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把格外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活行事与蒙召的恩相称。主啊，就从我们的工作开始，主啊，就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非常简单的经文，但是我想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来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工作？第二个问题，工作的性质到底是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工作的目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对于工作和对神的态度有什么关联？第一个，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工作？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这个工作观的重整。认识工作在工作观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中间可能有不少是已经不上班的，或者是在家主持家务，或者是年长退休的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你看到今天的讲题，可能心里就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如果你是这样子想，如果你是这样子就把这个耳朵关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啊，因为圣经的工作观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工作？我们如果要回到这个什么是工作的这个题目来想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要先回到以弗所书里边，因为以弗所书我们去年开始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啊，因为以弗所书讲的就是一群蒙召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改变啊。那这个虽然是第四章到第六章是生活上的应用，可是它的基础就是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上讲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转变，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心意是怎么样啊。我们看看在这个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的去行。这个也包括我们对工作的一个态度，我们以前对工作的态度是在一个罪恶过犯之中，灵性是死的一个观念来看我们的工作。那我们这个有一个新的生命以后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改呢？就是在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样子，我简单的念给大家听了。因为我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社会上一般人所接受但是不合圣经的观念所限制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有资格，我们也有这种能力回到圣经中间的神的心意来看我们身上生命上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这个当然包括工作的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里边，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工作的观念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先回到圣经里边看。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工作是神给人的一个责任和一个祝福，一个责任和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奴役，不是要我们受苦，不是要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个咒诅。因为工作不仅是一个我们人必要尽的本分，而且也不见得是一件非常难以担当的一个重任，甚至很多人认为工作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难背的一个十字架，这个都是不对的观念。因为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这样讲啊，这个是在亚当犯罪之前，神一造人了之后他就有这段话，曾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这个让我们看到工作的范围是包括了治理、管理，而且生养。治理、管理和生养，治理和管理是我们的责任，生养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这个是圣经的观念，但是世界呢要让我们认为工作是一个咒诅，所以呢很多人呢，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内，我们现在的观念是说人要努力的工作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能不工作。这个是非常的诡异的一个想法啊！我们今天工作的目的就让我们可以不要工作。怎么说呢？因为很多的人啊，在辛勤工作的后面一个最大的目的就可以早点退休。有一个在硅谷 创业很成功的一个创业家，他到加勒比海去做 cruise， 在海边躺在海边晒太阳，喝了一瓶喝了一杯这个鸡尾酒，非常高兴的晒太阳，也非常的这个心情轻松，所以就这个弹性就来了。在他旁边也有一个人也躺在那边，然后看起来像是当地人，所以他就跟他聊天说哎，你在做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是这边捕鱼的人。哦，他说你在这边捕鱼啊？哦，讲到鱼哦，我在这个地方吃的鱼哦，是我这一辈子吃的最好的鱼，你们加勒比的鱼是非常非常的好。他说那你这个一天打多少鱼啊？他说我一次出海两三天，然后打的鱼正好够我两三天够用的。他说这个创业的人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这样子太可惜了，因为我们湾区的人都吃不到这种鱼啊，好不好，我们两个来合伙啊，我来帮你成立一个公司，来帮你重整你的经营业务，然后我们看一看两三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一个 IPO 啊，我们就可以来一个这个股票上市，那你就发大财了。那这个人就问他说，我发财干什么呢？他说你发财了以后你就可以度假啊。说我到哪里去度假？他说叫加勒比海度假。那我来度假干什么呢？你来度假就可以像我一样躺在这边来晒太阳，来喝个鸡尾酒啊。结果这个渔夫说，我现在不是就这样子躺在这里也跟你喝同样的鸡尾酒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辛勤工作不是为了要提早退休。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你也可以说，我并不是要提早退休，我要认真工作，因为我要证明在工作上面证明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现在的社会来看人呢，就是说你不会赚钱，你没有社会地位，你就被人家瞧不起。所以我们把我们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我们把我们体力最好的一段的青春花在无尽无止的工作上面，是一个天经正义的事情。社会要我们相信这个不但没有错，而且是我们人人应该学习的榜样。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也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圣经是说，人的价值不是在我们因为很有钱，因为我们很有地位，因为有很多人来伺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被建立了。圣经说，我们的价值是在人被创造的时候已经给了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人都有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就是我们人价值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可以达到的一个肯定。如果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心里边还不够的话，神甚至再一次的来肯定我们的价值，就是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上十字架为我们钉死，这个是再一次的肯定我们的价值，是值得神的儿子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牺牲。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价值一定要在我们的工作上的成功来肯定的话，我相信不仅是你我，世界上任何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成功的人，他到最后那个在工作上的价值观所带给他，他到后来还是会失望的。那如果说工作的里面找不到我们的价值，一定会让我们失望的话，那我们还要做工干什么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个就是工作的一个价值。 在约翰福音另外有一句话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基督，带领人信耶稣基督，就是做神的工。人的工作是神给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治理、管理、生养，遵循他的旨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英国的蛮有名的作家一个女作家，她写了不少很畅销的书哦，但是有一阵子她这个不出书了，所以那个新闻记者就去访问她，就想问问她最近的这个写作的计划是怎么样，下一次可以看到哪一本精彩的书啊？结果这个作家就跟她讲说，我现在写的是 John and Mary。 这个记者就蛮好奇的说， John and Mary， 你是不是在写这个圣经里边的约翰和玛利亚？结果他说不是啊，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啊，老大叫 John， 老二叫 Mary， 我现在花所有的时间写我一生最重要的那本书，就是我的两个孩子。我想讲另外一个例子啊，带我信主的一位姐妹叫甘桂乔哈，甘桂乔是也是住在湾区哈，她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校园团契的辅导哈，她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她是这个欧洲的物理博士哈，可是她在搬来湾区以后，她没有上班哈，她做一个家庭主妇，她带她的三个孩子。他在斯坦福大学，在伯克莱大学，在 UCSF 带了三个校园团契的这些带了很多的年轻人，从福音朋友到信主，到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是不是在上班？他有没有工作？弟兄姐妹，我觉得他的工作比许许多多人事业成功的工作都来得有意义啊！所以今天你如果不在公司上班的话，你在家是带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或者是你是祖父祖母们来带你的孙子，或者来你关心身旁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侍奉的话，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在神的眼中也是在工作上非常有价值的人。我们刚才说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神就给他们工作，为什么一个蛮有恩典的神在创造人之后马上就给他工作呢？如果工作是一个祝福的话，应该是工作是一个咒诅的话，应该是他们犯罪以后才给他们工作，不是的哈，因为神知道工作就是在祝福。在工作上面我们遇到的挑战，在工作的当中我们试探的在试着那个解决的方法，甚至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后我们的那种兴奋的心情，在我们把工作做完之后我们的那个满足，在其他的环境的当中是很难体会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在管理，在创新，在做有意义上的事情，在解决这个难题上就表现出来了。这个不仅是在公司的事情，在教会的服事，在我们家中治理家事，带领孩子，只要我们照着神的话去治理管理这个地和生养儿女，我们会有同样的快乐和满足。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定义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工作的性质，工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这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劳力亲手做正事。什么是劳力？好，劳力呢在这个英文翻译哈叫做 labor 或者叫 toil 的意思，就是说要流汗， 要认真，要付上代价的这个辛劳辛苦的意思。这句话其实有它的背景啊，因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在当时的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的当中，大家所看重的是这个形而上的知识，就是在你这个人很有思想，在哲学、在辩证的上面、在艺术的上面很有天分、很有成就的话，是大家所敬佩的。这个动手做的工作，动手做的事情、劳力劳苦的事情，都是那些奴隶做的。所以在这个劳力亲手做事的人，都是在当时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但是保罗在这样告诉我们，亲手劳力的工作呢，是要被肯定的。这个不仅是保罗讲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啊，其实神也是这样子讲。因为治理，什么叫做治理这地呢？这个治理这地，就是农夫所做的事情。神叫我们做农夫，神叫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活物，这个是渔场和牧场的主人所做的事情。这个都是要用手、要用劳力去做的事情。弟兄姐妹，甚至神造人的时候，他还去挖那个泥土来造人呢，连神都是在劳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怎么可以用世界上的观念、用薪水的高低来看重或者是看清这个人的价值和他的地位呢？其实哈，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薪水的高低只是表示了一个今天在经济上市场供需的一个平衡点而已，并不表示这个工作对社会、对这个环境、对这个人类有多少的贡献。你想想看，今天的这个 Google 哈，或者 Apple 这个对不起，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 Apple 上班啊，或者在 Google 上班啊。你今天一个大学的毕业生，你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你在那边就是上个班，一年十几万的薪水，弟兄姐妹，那个并不是你值十几万。那个正好是现在少了这个软体工程师，所以他愿意出这个价钱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在整体的社会的价值来讲，我觉得你不值那十几万的价钱。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因为我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在我的部门里面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软体工程师啊，他非常的聪明啊，每一次我在这个评分的时候，他都是什么都是最高的哈，软体写得非常好，好工作效率非常好。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上班啊拿的钱太多了，哎，我觉得很奇怪啊，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他的薪水太多了，因为他说我的所花的时间精力，所对社会的贡献，实在是这十几万来讲，我实在是拿的惭愧哈。所以呢，他这位弟兄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哈，所以他跟我讲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在晚上，他在为这个 free will 哈，这个大家做软体都知道哈，有一些的软体是不要钱的哈，有一个这个 free software organization 哈，他是在这个里面常常为这些软体来写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们写这些软体要这个价钱实在是不公平，所以他晚上的时候他就为这个 free will 写了不少的这个不要钱的软体。我觉得他这个人蛮有正义感的，他想的是蛮多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在这边亲手呢，亲手就是每一个人要你要自己去做的意思， 所以这个亲手有一个，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人要发挥他不一样的恩赐的事情。亲手做正经事的意思就是说，用我的恩赐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这一件这个观念，我觉得在我们对于在我们美国的第一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我们需要 sink in 哈，我们需要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里边的，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刚刚来美国的这个新移民呢，常常工作很容易成为我们生命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毕竟我们有工作才能有工作签证，有工作签证才能够留得下来，有了工作我们才有收入，有了收入我们才能够养家活口，能够养家活口我们在这个异乡异地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都很能够吃苦耐劳，我们为了工作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兴趣，不管我们的能力。所以啊，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自然的天赋和这个兴趣呢，可以完全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圣经啊，圣经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亲手跟我们的兴趣跟我们的人这个人品可以跟我们的能力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忽略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越来越觉得我们跟着我们的工作格格不入。那我们在一个工作的场合所做的，我们就认为越来越是微不足道。到后来不止如果不是把这个工作当成这个基金一样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是常常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和在我们的自我的地位上面挣扎，这是我们的情况。我想这个也许就是我们常常在跟我们读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子女起了一些争执，因为对他们来说合法的身份和这个基本的生存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人生的价值对他们来讲，还有他们的兴趣跟他们的工作的配合，对他们来讲常常跟我们父母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在这方面多体谅一下子女在这个地方的考量，因为通过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对工作的这个热爱和活力，对他们来讲可能有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影响，这个可能会渗透到他们的婚姻，到他们跟他们子女的关系和他们跟他们同事相处的关系上面都很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他们，对我们来讲也应该是如此的。如果我们把亲手做正经事的这个观念看成我们只看成我们对工作的一个勤奋的态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在这些硅谷做事的弟兄姐妹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亲手做正经事。在我们这个地方上班的人，如果说你上班每周上班工作40这个小时的话，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了。我们现在的手机啊、电子邮件啊、 WeChat 啊、还有 Line 啊，不仅是上班，连我们交朋友我们都要 24/7， 就是每天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都要随时待命，随时恭候，随时回答。这种敬业的态度到了极端，如果我们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多的工作狂的基本的原因是这个人缺乏安全感。因为一个自我形象不高的人处处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他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瞧不起，所以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代价在别人面前认为做一个大家认为不失败的人。他只要是有钱有权有身份能够让别人来伺候他，他有地位，他就可以赢到别人的尊敬。于是他呢，他就想由 别人对他的羡慕的当中来满足他的一个骄傲的感觉。弟兄姐妹，这个就好像吃迷幻药一样的，你会越陷越深的。这个就是耶稣在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上性命呢？所以我们可以说，亲手是一个向里看，向里看就是看自己的意思。我们的工作是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个工作是适合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应该会得到平安、快乐和满足。这个就是向里看的工作观。接着我们来看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向外看的工作原则。向外看，工作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我身旁的人，也是为了这个社会，也是为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全体。尤其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出了名的以自我为中心要拼得你死我活的硅谷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心态的当中，我们对这个观念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的工作观是一个向外看的工作观。如果我们要把工作当成一个完全自我实现的一个观念的话，这个工作是不对的。这个工作的观念要转变成一个工作不但是为了自己，也为别人的一个共同的利益的一个大目标。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最明显也可以让外面人最容易看出来的一个爱神和爱人的见证。这个就是耶稣说的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上个礼拜我回台湾啊，我在台北就跟我姐姐陪我妈妈看病啊，那个我妈妈的手长了一个包啊，不晓得是为什么，在关节上。我们就到医院看病，然后那个医生非常的好哈，就看一看，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台湾的劳保哈，看了一下以后就说你可能是这样的，可能这样子，这样子吧，我就给你开一张单子，你去照 X 光，我们确定不是骨头的问题，然后我再帮你开药，然后就到另外一个房间，马上照 X 光就回来了啊！我就跟我姐姐讲说，哇，这个台湾的健保真好啊！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在洛杉矶已经看了3次，还没有看好，而且还没有照到 X 光，台湾这个一个早上全部都看完了。好，然后又不花钱哈，这个台币100块，美金3块钱，所有的就完了。我说这个真的是要好，结果你知道吗？我姐姐跟我讲什么哈？我姐姐跟我讲说，台湾健保哈滥用的非常的厉害，不仅是病人的关系哈，也是因为医生的关系。哦，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讲给我听听啊。他说台湾的医生啊，现在赚钱赚的比以前少了哈。好，读医科的人不见得，医院的人不见得像我们以前这么多。这个医生尤其是年轻的医生，为了要拼业绩，他就要看他的考绩。他的考绩是什么呢？好，他每天早上可以看多少人。好，他可以使用这个医院的仪器使用率占了多少%。他用药房的比例是多少，完全是按照这个考绩，完全按照这个数目哈，所以那个医生呢，尽量就可以跟你看一下，你有点不舒服就照 X 光、照 MRI、照什么东西都可以。那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到底是真的对我妈妈很好，还是他为了他的业绩哈，这个我不敢讲哈。但是弟兄姐妹，我想不只是台湾的医生哈，是不是在美国的医生也是这样子？我也不敢说哈，但是我猜现在很多的医生哈，这个病人已经对他来讲，对病人的定位已经不是在他用他的医术来服务的对象，而是他在建立他自己的事业，他在建立他在医学界的声誉，他在累积他的财富的过程的当中，偶尔 遇到一个可以被他使用的对象而已。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差别是差的多少吗？这种不一样的心态在短时间里面可能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想一个医生如果长期的对他的病人是这样子的不关心的话，迟早病人会知道的。我觉得不但医生是如此，律师、工程师、企业家、帮人这个开餐馆的，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很多是帮人家买卖房子的，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工作的对象看成是什么呢？是看成他来帮你建立你职业的一个工具吗？赚钱的一个偶尔碰到的一个人吗？还是是我们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机会呢？我们对他的家庭，我们对他的孩子，我们对他的健康，我们对他的人生的目标，我们为他的难处、他的挫折、他的兴趣、他的爱好、他的梦想，都是我们有兴趣的。这个就是一个爱神和爱人的工作观。所以我们在工作选择的时候，我们向内看和向外看的原则最好是都要兼顾。但是如果不能兼顾的话，我想你可以向神求恩典，让神给你一条适合的一个道路。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上个礼拜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的子女结婚啊，所以我们全家里边有一些这个 reunion 家里边谈心的一个机会，我就跟我姐姐和我弟弟在聊天哈。就谈到我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我就谈到说，哎呀，在教会侍奉实在是蛮兴奋的。你知道我在教会可以帮助多少人吗？我说教会里面有婚姻上有困难的，跟子女上有困难的，在工作上有困难的，我可以这样子来帮助他们，看到他们从这些难处，从这些自我封闭的阶段里面能够走出来，我觉得我实在是喜欢这个工作。那我的弟弟怎么讲？我弟弟刚刚把他女儿嫁走啊，他说：“哎呀，我才嫁女儿，我觉得我真的松一口气，终于把孩子带大了，他从小到这些一辈子，我终于可以放一口气了。你还自己都管不完之外，你还帮别人管呢？好，你真的是，我真是不懂你哈，你这么高的薪水你不要，你。”情愿把这个薪水少了一半还要多，然后你又做这么辛苦的事情，你还帮人家愁，你到底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到底是为什么？我想这个就是往里看和往外看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调整。我的里边不是一个爱人的人，我的里边不是一个能够体会弟兄姐妹难处的人，但是我往外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观的一个调整。最后一个，我们要看对工作的态度跟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平衡。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从前这两个字，弟兄姐妹，是中文加上去的，实际上在原文的时候，这个偷窃是现在式。这表示什么？弟兄姐妹，表示现在正在偷窃的人其实有不少，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在里面。什么是偷窃？偷窃是偷窃雇主的文具也好，偷钱也好，偷东西也好，偷时间也好，偷智慧的财产也好，偷那个业务情报也好，偷客户的资料也好，这些都是不道德不合法，这个是违反职业操守的，都是偷窃。这个偷盗偷窃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反了十诫里面的第八诫不要偷窃，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在做事的当中对神主权的一个否定。因为你为什么会偷窃？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把神拿走了，因为神不在我的工作的环境的当中， 偷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偷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偷的，因为在工作上被偷盗的人被抓住的到底是少数啊，你算算这个几率的话，你就知道啊，其实可以很放心的去偷。如果真正被偷到的话呢，被抓到的话啊，真正被罚的机会也不大，真的要罚的话呢，可能也不是你的世界末日，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面没有把神放进去的话，偷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句话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工作的态度和敬畏神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这样子讲的话，说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也是说，我们在心里说我在工作的环境上面没有神，但是马上在诗篇十四篇第五节就讲说，他们在那里会大大的害怕。工作上没有神的人，他们的心里其实是怕的。偷的人心里没有安宁，因为神没有办法与他同在。没有神的同在的工作，可能让你有一时的满足，甚至有一时的愉快，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从工作当中得到安息。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样子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第三个原则，向上看。向上看，我们向里看，向外看，也要向上看。罗马书十四章讲，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后面一句话常常是我们忘记的，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工作上面有满足感，我们要成就，我们要人的称许的话，同样的，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面要有神。这个就是正确的工作的态度与对神的态度的一个平衡，是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的。你羡慕羡慕这种生活？我们今天很快的看这三个基督徒的工作观，向里看，向外看，向上看。弟兄姐妹，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我们所走的，要我们所想的，要我们看的，都跟圣经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与世界的观念是对立的，我们对金钱、对地位的诱惑是可以隔绝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呢？弟兄姐妹，是有办法的，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刚才领会孙立民弟兄带我们唱啊，我们将我们生命藏在磐石洞穴里，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的观念就会改变，我们的工作就会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改变，我们的侍奉也会改变。弟兄姐妹，这个要我们花代价的。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的生命，怎么样藏在基督的生命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我们愿意花时间读经、祷告、默想，我们愿意等候、亲近、聆听神。所以我在这边再提醒一下，我们在这个 这个节目单上的第四项哈，我们今年有一个跟弟兄姐妹一起一年把旧约读一遍的这个计划，我们每一天寄给大家读经的进度跟默想的内容，非常简单，你就寄个 email 到这个地址，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哈。其实从上个月以来，已经有好几次我也寄电子邮件跟弟兄姐妹鼓励来参加这件事情，结果到昨天晚上为止哈，有21个人报名哈，不到我们整个教会的十分之一啊，我是觉得太少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工作观念，我们明天可以讲其他的观念，我们可以讲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这要由我们平常来下功夫开始，不是你今天听了一篇道，不是你今天上了一堂主日学就够了，我们要下功夫，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我们要学习亲近神，学习等候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主啊，你要让我们来重新来思考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生活的意义。主啊，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一个礼拜花40、50、甚至60个小时在工作上面，主啊，我们到底为了怎么的工作？主啊，我们工作的目的是哪里？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工作？主啊，巴不得这一节非常短的经节，我们今天与弟兄姐妹分享的向上看、向里看、向外看的工作的观念，主啊，让我们可以沉浸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